特菩萨，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专查善恶业报经，各位请翻开经本第十九页，卷上第十九页。我们这个专查业报部分呢，上次是讲到第十九页的地方，可是因为这中间呢有一点，因为法会的关系，也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我们呢空了蛮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对这个经文呢要接续上来说呢，我们先跟各位做一点复习，才有办法今天呢继续讲这个专第二轮相。那这个本经呢，就是《专查善恶业报经》里面呢，上下两卷，在卷中分的部分呢，就是分成三大段。第一个是是专查法，第二个是是进去义，第三个是是巧说身法。在黑板上讲，这就是本经里面三大段最主要的内容。地藏菩萨在依这一部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三大段。那三大段里面呢，是专查法，就是我们在这个卷上的地方，二分之一哈，卷上的地方用三种轮相来表示专查我们现在过去所做的业，所做的这个事，曾经留下的痕迹内容啊，没有办法了解。一，地藏菩萨所教导的专查法的方式呢，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的业呢有一部分能够显现出来。所以这是事专查法，就是卷上，也就是讲事相的部分，都是讲事的。那么卷下的地方呢，就是讲是后面有很深的道理，为什么会是这样，依什么理而显示这些事呢？所以说明是进去义，然后说明地藏菩萨的善巧说法，把这个法呢以他的这个智慧慈悲来告诉我们如何深入到佛法的内容。所以这一部经呢，就是分三大段，上部分呢就是讲专查法，我们目前来说呢也是进到这个是专查法的部分。那么这三种轮相里面呢，第一种轮相里面呢是用实力这个轮相来表达我们过去所做的善恶业种差别，所说明的是十善业或者是十恶业，这是第一轮相啊，知道这个业的内容有跟没有，就是用第一轮相来显现。那虽然知道有与无，但是不知道力量大小强弱，还有做这个业的很久以前还是最近才发生的，那就要靠第二轮相的三个轮，就是身口意三个轮，来更深入的了解第一轮相里面所显示的这个业种内容。所以我们到上一次呢是讲到第二轮相，三个轮相的是代表身口意这三业，那第二轮相呢部分来说呢是配合第一轮相来做专查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专查我们宿世所做的业种跟力量力道多少，是要先从第一轮相来显现出来，以后在依第一轮相的线的这个内容里面用第二轮相再做配合的专查。所以这两个轮相呢其实是同时，就是次第上来说配合使用的，也就是用一二轮相来看看我们过去世里面，过去世所造的业里面，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说我们在这个银行有没有开户头， 哦，说开有没有开户头，那是第一轮相。我们有没有开杀生这个户头，有没有开偷盗这个户头，有没有开这个妄语这个户头，看有没有开。那开了户头那就是有，没有开这个户头就是没有，那是第一轮相。但是开了这个户头以后，里面存了多少钱，是积聚的状况还是贷款的情况，那就是要用第二轮相来显示。所以两个轮相呢，其实是彼此互相来看的。所以第二轮相的三个轮相哈，我们上次说过，它虽然简单，但是它代表的义理呢，也是比较深刻的。那第二轮相里面三个轮相就是身、口、意啊，身、口、意这三个。那每一个代表身也好，代表口也好，代表意也好呢，这三页里面都用这个红跟黑，红的用画的，黑的用刻的，来表善恶业。所以每一个轮相，这三颗轮相的四个面是都有画像的，跟第一轮相是不一样。第一轮相是只有两，是正面跟反面，另外侧边两面是没有相的。而第二轮相是四个面，因为它要表善恶的深浅，所以四个面相呢，它都有相。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跟各位大概画了一下啊，因为等一下配合使用来用。那这画的这两颗呢，其实是一颗哦，一颗。那一颗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红色呢，那就是表善业。善业里面呢，如果是在前面有讲到说，如果是它一直到边缘啊，就是比较粗，而且又一直到它的边缘，就表示那个善业的力量很强。那如果是只有一点点，那就是表示善业的力量很弱，那是用红色来表。那譬如说我们说这一颗是生轮好了啊，就是代表生轮。那同样这一颗的另外那两面呢，就用黑色的，因为我们最后没有黑笔啊，所以用绿色来表黑色。那黑色的刻痕把它刻下去，那到底的话，就是到边缘的话，就是表黑夜的深啊，黑夜的这个力量很大。那如果是比较细、比较短的，没有到边缘的，就代表它的这个黑夜的力量是属于小恶，不猛烈，微弱。所以这两个呢，其实是一个轮的四个面哈，我们用两个轮相来画出来。所以呢，这个是第二轮里面三大段哈，就是四相代表第二轮的相呢，就是有这个三个轮，然后呢有黑色、红色，然后有深浅的四相。那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红色到边边，而且粗的话就是表大善，没有到边边的就表小善，就是示意。那么四功能呢，就是代表第二轮里面用这三个轮呢来表示善恶业的浅深、大小、强弱、久近。那怎么知道呢？要有第一轮跟第二轮来互相用，所以我们这个是相是这个样子，代表的意识我们也要知道，然后它所产生的功能是这样。第二轮我们讲到第二轮三业要怎么表现出来，那对这个内容很熟悉以后，才知道我怎么样去运用这个轮。对它的相状、它的义理、它的功能，我们要领纳于心以后呢，那现在就是要开始我们要占第二轮相。那所以大家去看一下第十九页，我们现在开始要占轮相了。我先沾再查，跟第一轮一样，先沾。第十九页的倒数第一行经文里面说，若沾第二轮相者，当依初轮相中所现之业。若属身者，执身轮相；若属口者，执口轮相；若属意者，执意轮相。不得以此三轮之相一直通瞻，应当随业主念一一三二，一所主轮别执瞻之。这个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瞻第二轮的瞻法，所以在经文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再回来，所以如果我们要瞻第二轮相的话呢，不是一来就把这三个轮相呢下去直显示，因为刚才已经第一轮相瞻过了，所以第一轮相所现的那个业，我们必须要把它记录下来。 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这个十善或十恶，然后在做了前面的那些功课以后啊，礼拜供养哈，然后沾茶以后，这些功课做好以后，然后沾出来，沾出来以后的那个内容要记录，所以依初轮所现之业，那么初轮所现之业有十颗嘛，所以会有十个相会现出来。那十个相现出来以后呢，你要把它做归类，把它归成身、口、意这三业。所以我们在这个黑板上呢，给各位做一个比喻，就是其中一个比喻。譬如说，我们在第一轮相里面所沾查出来的相是这个样子的，十个轮哈，十个轮。那这十个轮当时我们怎么沾出来的？是做了前面的这些修法功课以后，然后念了地藏菩萨以后，然后呢把它沾出来，那就是现我们过去的业。那现出来以后呢，我们比喻说我们沾出来这个十轮相是这个样子的，就下面白字写的这个地方。但是先要了解第一轮相的时候是怎么沾的，是一直通沾啊，就是把这个十个轮呢是一次拿在手上一拜哈，一拜就给刮落去，啊，一拜十个，一拜就给刮落去，啊，刮落去看一遍的那个像是什么款，那个记录，啊，譬如讲咱即卖已经给刮落去，咱个记录，记录出去的先给分作三类哈，分作三类，三类里面生的那一类里面，我们沾出来，譬如说我们现在沾出来，目前来说，我们沾出来是我过去生的时候有开这个户头，开哪个户头呢？不杀。我有开不杀，所以我过去生呢，生业来说我是不杀的。那么有偷盗啊，有偷盗这个业啊，那有不淫这个业，那口上面来说有不妄语这个业，但是也有两舌这个业。然后后面这个呢，就是有可能因为第一轮里面是一面，一个轮有两面有相，另外两面没有相，所以有可能你直出来的时候是没有文字的。啊，没有文字，所以它可能是空白的。啊，我们所以举这个例来说呢，我们在口业里面有两个，那个是恶口跟绮语呢都没有出现，也没有不恶口，也没有恶口，也没有不绮语，也没有绮语，是两个介于两个中间都没有，那就是我们这样子。所以那一业沾出来呢是不贪嗔痴啊，这是一个比喻啦，就是用这个通例来跟各位解释，因为这样比较好说。我等一下第二轮要怎么沾，是根据第一轮里面我沾出来有这一些业显现的，我现在要来沾第二轮，第二轮对于我这个身口意三业的深浅大小力量到底多少，业多重或善根多厚，嗯，就是根据这个。所以我现在呢从这个十业里面呢沾出来有八个业显现，两个业没显现。那么每两个月没有显现的时候呢，我要沾第二轮相的时候，就变成要在这个地方讲别值，就是要再沾八次。第二轮相是一个一个沾的，跟第一轮相不一样。譬如说我们现在不杀业，啊，不杀业前面沾出不杀业，不杀业心里就要知道它这个不杀是属于生业，所以我现在要知道我的不杀业的善根深厚有多少呢，我就拿着生业第二轮的那个生业，只有拿这一颗哦，拿这一颗，拿这个生的这一页呢，然后把它沾，就是只沾这一颗。然后第二个呢，偷盗，是偷盗这个恶业呢，我到底是深厚还是浅啊？偷盗也是生业，所以我就拿，还是再拿这个刚才的那一颗生业再来沾，但是我主要要沾偷盗，刚才是沾不杀生，现在是要沾偷盗，乃至于在意的地方。我如果是前面沾出来是不贪不贪哈，那我现在就是拿这个意业，然后看我不贪的程度有多少。所以我们根据这个例子来说呢，我第二轮相虽然只有三颗，可是我要值八次。如果它没现的话，那那个部分就是属于在第一轮相里面的不恶口跟不绮语那个部分，我就不沾了。啊，所以没有的，没有线的就不沾，你不要多试哈。没有的再沾沾看到底是厚还是薄， 因为它已经不限了，所以第二轮我们就不沾那个的部分。所以它这里面讲了，我们在经文里面讲，若属生者，就是第一轮相里面是属于生的，譬如我们在这个地方说的不杀业属于生的，那我第二轮里面就是指生轮相啊。如果是第一轮相里面属于口的啊，譬如说它这个地方是不妄语，这是第一轮的，那我在第二轮里面我就是指口轮相啊。若属意者，指意轮相。啊，跟第一轮相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第一轮是一次通沾，第二轮就是虽然三个人，但是一个一个沾，都要做一个工作。是什么工作呢？就是要记录。第一轮要记录，第二轮也要做记录，因为记不起来了哈，记不起来我业种的内容是怎么样。然后他这里面有讲说，不得以此三轮之相一直通沾，所以你不可以在第二轮里面把这身口意这三轮呢，我呢就是一次一次就把它呢丢出来，然后我就通通要问。事实上也不可能，因为我第一轮里面所现的业呢，业种内容呢是很复杂的，有好的有不好的。那在第二轮要问深浅问大小的时候，那你到底要问哪一个？你要跟菩萨对话的时候，你到底要问哪一个？你自己本身也没有办法很明确说你要问哪一个。那说你一次就三轮之相一直通沾，那没有办法显示这个很明确的说明我们的业的大小内容。所以他这里边呢告诉我们说不得，那是不可以，事实上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三轮呢一直通沾。那真正的方法是要怎么样子呢？下面讲，就是在指第二轮相的时候，技巧跟方法上呢，它有一个重点，就是一定要做到。后面要讲会不会相应，就是我在沾这个轮相相不相应，灵不灵，正不正确里面，它这个下面这一句很重要啊，是应当随业主念一一三二一所主轮别执沾之，就是在沾第二轮相里面有一个关键点。我们在占卜的时候呢，必须要很虔诚。那么在虔诚里面呢，就是说我那个念头，我那个心呢，必须要很明确的依第一轮所现的业，然后我现在来问，所以心里是很清楚的。然后这里面讲随业主念，主要的就是说随着前面第一轮的业所现的那个相，我念头心里，我现在要问的时候，心里一定要起一个念头，我现在是要问这个啊，所以起的那个念头呢是很明确很清楚的，要主念。有的时候我们很模糊哈，连自己要问什么都不太清楚也不明确，然后等相站出来以后就要想说，我刚才是这样问的吗？我是问这一个吗？所以连自己都不清楚。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一个重点，在第二轮里面他必须要随业主念。现在是要问，因为我们在第一轮相里面根据这个我占出来是八个相啊，第一轮八个相，那我现在要问什么？其实我也可以从后面异业的贪嗔痴开始问，也可以从生的这个地方开始问，不管从哪里开始问，都是心里要起一个念头，我现在是要问吃，所以我就拿这个义的这个轮相出来问。但是你很明确，我现在问的是要问吃，沾嗔痴的吃，这个你自己本身你要很知道，说我现在要进哪一家银行啊？你有很多的卡，你有很多的卡，那你现在上公车的时候，你必须要拿悠游卡给他，你不能拿金融卡。为什么？你拿金融卡，他说就不相应，他没有办法用，你就不能下车。就虽然同样是卡，可是呢它要相对使用，是必须要相呼应的。那这一句话里面说随业主念，就是随第一轮里面的那个业，你现在要问每一个人要从哪一个地方开始问都可以，这八个相你要从哪一个问开始都可以，可是你心里要很明确说随业主念一一善恶哈，是根据前面所执的这个善或恶呢，一所主轮哈，就是在第一轮相里面的十善或十恶，它到底是属于身口意的哪一个部分啊？所属轮啊，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十善十恶，它所归属的善恶的 发动哈，就是身口意不明确，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佛学常识还不知道。说你不知道说哈，贪嗔痴到底是属于身还是口还是意，那不行的。所以你已经佛学有一个相当的基础，你会知道贪嗔痴是属于意，啊，妄语、二口、两舌、绮语，这是属于口，啊，杀盗淫，啊，这是属于身。所以你所属人你一定要知道，就这个别之沾之，啊，特别这里面讲出个别里面的一个一个来沾，别之沾之。下面讲相应跟不相应，啊，就是前面是沾，后面是查，跟第一轮一样，啊，那对于不相应的部分呢，把它去除掉以后，剩下的就是相应的部分。当然所希望的就是我们沾出来都是相应的。那么在第二轮相里面呢，他说出三种不相应的情况，我们必须要跟他排除，就是有可能我们沾出来的情况是属于这三种。如果是属于这三种的话，我们要知道这是不相应的，我们必须要了解为什么不相应，找出它的原因，然后呢做改进，然后再重新占卜。所以在这个占察经里面的这个占卜是有一个特色，它允许我们重新再占。虽然不相应没有关系，我们再修再沾，再修再沾，不会说不相应以后你就以后不要来了，不是这样的。那下面呢，就是说出在第二轮相里面有三种不相应的一个情况呢，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若沾初轮相中唯得身之善，于此第二轮相中得身恶者，未无智心，不得相应，名虚谬也。哈，就是说假如我们在第一轮相里面十善业或十二业里面，那沾出来的是身之善。什么叫身之善呢？譬如我们沾出来，在第一轮相里面我们沾到不杀，第一轮相哈，像这个地方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说，我们沾到不杀，第一轮相是不杀。然后在第二轮相里面，我要看我这个不杀这个业呢，这个力量善根有多少，我用这个身，第二轮相的这个身下去占卜的时候，照理讲我在第一轮相的时候不杀是善业，所以我在第二轮相里面应该会沾到红色的，好，不是大善就是小善，因为第一轮里面是善，啊，第二轮里面应该是善。可是我在第二轮里面变成得生恶者，就是在第二轮里面呢是沾到黑色的，不管是大恶还是小恶，啊，这个就是第一轮跟第二轮互相矛盾。这种不互相矛盾的情况呢，那地藏菩萨在这个地方就是说，那这种相不相应，为什么不相应呢？不是地藏菩萨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就是无智心。我们在沾这个轮相的时候，那个心态呢不是很虔诚，不是很专心，不是很真心要问啊，所以这个无智心不得相应。那这样子沾出来的情况呢，绝对不真实，他讲名虚谬也啊，就是不正确的。这种人相如果有互相违背的话，那真的是虚谬。这个大家听到这个地方要头脑很清楚哈，因为我们到时候实际去操作的时候，很可能会有出现这种情况，那你自己要互相应对来看。看的，哎，他这里面有说，如果是这样，就是不能根据第一轮或第二轮的，那这样子呢，就是要重沾，就是第一种不相应。又复不相应者，未沾初轮相中得不杀业，即得偷盗业，就是拿第一轮在这个身业里面呢，有这两种情况出现。那我们也是比喻上面，我们就是刚好用这样子，我就是在八种相里面，我前面所沾出来的这个第一轮相里面，我得到不杀业，我得到偷盗业啊，先知道说我现在前面第一轮是这样。那照理讲，我要查第二轮相的这个不杀业跟偷盗业，它的业力的大小强弱的时候，这两个业都是属于身业，先有一个心理很清楚，不杀业是不是属于身业？是，偷盗业也是属于身业，所以要沾这两个业的内容的时候，要来沾第二轮相，都是用第二轮里面的同一个轮，就是身业那个轮。虽然在第一轮相里面，不杀业跟偷盗业是 个别的两个轮啊，不同的轮。但是我现在要知道不杀跟偷盗的情况的时候，我要来查这两个的时候，所用的第二轮都是同样的用深夜的这一个轮，两个的工具都一样。那现在我们的心里就要很清楚的，因为两个都是用第二轮的深夜，会有混淆。这地藏菩萨已经替我们想到了，因为这两个都是用的同一个是个深夜。那我现在到底是要沾不杀业，还是要沾偷盗业？都是用深夜这个轮。那你用这个深夜，现在动作是一样的，都是用深夜这个轮沾下去。所以同样用这个轮，但是它所沾出来的结果到底是相应于不杀业，还是相应于偷盗业？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关键在你当时决定要沾的是不杀业，还是沾偷盗业。你也可以先沾不杀业，也可以先沾偷盗业，都是用第二轮的深业去沾，都可以。但是你心里要很清楚，我现在是要沾不杀，还是要沾偷盗？虽然用的都是同一个轮，但是你心里要跟地藏菩萨讲说，我现在是要沾不杀，那拿深业，或者我现在要沾偷盗，就拿深业。很清楚，你不可以说我现在是沾不杀与偷盗，这两个反正这两个都是属于深业，所以我就一起沾。第一个不可以同时，第二个呢也不可以自己不太清楚我到底是沾不杀还是沾偷盗。对自己来说呢不是很明确的时候，你第二轮呢所回答的也没有办法明确的回答，所以他这里面讲一先主观不杀业。现在要问的，你自己本身虽然不杀与偷盗都是深业，但是我的意识外意识诸要意识，我的主要意识要先观不杀业。我现在要先要查的是不杀业，可是在第二轮相中呢，第一轮相是不杀，在第二轮相中得深恶，跟刚才的情况一样啊，跟刚才一样，第一轮是不杀，但是第二轮怎么跑去深恶？照理不杀应该相应于红色的深善，可是在第二轮里面变成深恶，所以这个也叫不相应，这个情况也叫不相应。那么第一轮的不相应跟第二轮不相应有什么不一样？第一轮的不相应说不杀，但是得到生恶，这是不相应。那第二轮也是不杀，但是得到生恶，那不是重复吗？因为我们有一些众生会怎么样呢？移花接木，就是照理讲我现在是主意先主观不杀业，可是我得到生恶，我就想啊，那大概是这个地藏菩萨你回答的这个生恶是回答什么？因为我也得到偷盗业嘛，所以呢你这个大概是回答我偷盗业的这个相。你虽然是问不杀，但是得到生恶，那得到生恶你会觉得跟不杀呢不相应，那大概你是在回答我的偷盗业。那这个不可以自己去什么中间自我连结。第二轮跟第一轮主要就是因为你深业里面有两个，你跟第一个不相应，你不可以自己把它连结成说哦，那你是回答第二个。所以这个如果真正你实际去操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可能的情形。那这也是地藏菩萨呢，他很慈悲，他把我们可能发生的自己把它连接，或者是自己把它呢做串联的部分呢，先告诉我们，这样不行。反正你问什么就是答什么。那虽然都同样是深夜，你不可以呢，这个是自己把它呢连接起来。问什么答什么，如果问的跟答的不相应的话，那就是不相应，你要重沾。你不可以顺便回答了这样子的那个情况，这是第二种不相应。然后第二种不相应他就没有说为什么会不相应，但是他的答案在第一个里面也已经讲一样，只要是不相应就是没有自心，没有其他的道理，不是地藏菩萨的问题，是我们要沾的人呢，你的心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是第二种不相应。那么第三个不相应就是要查沾查，查就是要仔细关照自己的习气啊。复次哈，若观现在从生以来，不要杀业，无造杀罪，但易主杀业而于此第二轮相中得生大恶者，谓名不相应。这是第三种不相应啊，就是说除了从这个相里面来观察说我们的业的内容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参考资料，而且这种参考资料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观察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习气性相跟这个所现的这个业呢相不相应啊，这个我们自己最知道啊。他这里比一个这个沙业来做说明，他说你如果仔细观察，仔细观察时间呢也不是突然的，就是说现在重生以来，就是出生以后，是讲他的时间很久，可以经得起考验。那我重生以来呢，对于这个杀业呢都不爱好，不要杀业，就是非常的慈悲心呢，是柔和慈悲的，对杀生业呢是非常的厌恶，这样子众生。那既然不要杀业呢，也有很有福报呢，可以不用造杀罪。因为有的众生他虽然不要杀业，但是他家里的这个职业很可能是属于杀鸡杀鸭养鸡养鸭的，那虽然不好，但是他也还是有这个造杀罪。所以这两个是因跟缘都配合的，完全是跟杀业无缘，而且时间是很久，就是说你自己本身不爱，而且呢业报里面呢也可以不造杀罪，所以从生以来呢都不爱好，而且也没有造杀罪。甚至呢有一些小孩子呢他是很有善根的，我们讲叫做胎里素，所以他母亲在怀他开始呢他就已经自然的不太爱吃荤，所以从生下来以后呢就不曾吃过这个众生的肉。这个在这个现世里面也有很多这样子很有善根子的小孩子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他照理讲他的这个身这个业呢应该是属于大善的啊。有一些众生呢，我看他的这个习气就可以了解这个过去生里面我们的造业的情况，不止从这个占察轮，从这个习气里面，尤其小孩子三四岁他还没有到教育的这种情况里面，你看他那个样子，其实就会大概会了解他是从什么地方善道来的还是恶道来的，那就是要很仔细的观察习气。所以我们讲说，我看过那个有的小孩子啊，我们在这个台北有一个居士，他当时没有学佛，现在学佛，当时没有学佛，曾经哈跟我们抱怨说他的小孩子，人家都叫他和尚，为什么叫他和尚呢？因为他是绝不碰肉的，然后父母都没有学佛，那生出来这个小孩子是绝不吃肉的，那这个父母呢就会很烦恼，会觉得他呢一定会营养不良，发育不健全。所以呢想尽办法呢就要诱导他，那他就是一闻到那个味道他就是拒绝，说哪有人吃这种这么臭的东西。所以他的父亲呢当时跟我们说，我这个小孩子那时候他小学四年级了，他说他呢妈妈想办法给他炒了一道菜，是那个肉丝炒青菜，那这个小孩子呢很有耐心的，为了要吃青菜呢就一根一根一根的把那个肉丝全部挑出来放在旁边，然后最后吃那个肉边菜。啊，前两天我才跟他说，他说师父你怎么都记得，因为他后来他的母亲学佛了，然后我说我当时你先生跟我这样说啊，他说我那个小孩子啊才不止这样呢，当时呢他跟他煮那个稀饭，他说煮那个什么什么鱼的稀饭，他居然有办法那个把那个东西啊再把它一点一点的把它挑出来。然后问他说，那你小孩子到现在还吃素吗？他说还吃素，已经大硕士毕业哈，然后在社会上已经在工作了，可是到目前为止呢绝不碰肉。他不是什么宗教观念，他是觉得那个是一个很臭的东西，你们怎么有办法吃这样子的东西。那这个一定是过去生了就有这个学佛的因缘，只是目前为止呢他还没有进入到佛门呢。所以我们在讲说，哎，他是这种业过去生有这种善根，那么在这一世里面就会护持他，使他不造杀罪，不要杀业，不爱好杀业。如果这样子的人来占察的话呢，那我要看看我的这个过去生有没有杀业的话呢，他也可以占第二轮，就直接 虽然他现的是不杀业，但是他用第二轮的那个生业呢来沾的话，啊，易主杀业。先要查一下他这个不杀的这个部分里面，他的善根有多少的话，那在沾第二轮的时候，居然以此第二轮相中啊得生大恶者。名不相应理，所以虽然轮相出现的是大恶哦，还不是小恶哦，是大恶。那地藏菩萨说，还是以我们现前观察自己的习气果报为主，不以轮相为主。为什么不相应？最多哈，最多就是说过去生生生世世嘛，因为查宿世的业报，那最多宿世也有杀业。但是今生里面这种习气的话呢，这表示他的这个杀业不是很多，也表示他这一生里面的杀业没有增加，没有增上，没有利息。所以如果他过去生纵有杀业，沾出来的第二轮相应该是生业里面的小恶，就是纵有的话，假如有杀业，哦，不敢说完全清净，因为如果完全没有，他会现清净相。那么如果有杀业，他应该会现小恶，不会现。他这里面我们看文字里面他写的是很明确，说得生大恶。第二行里面讲，以此第二轮相中得生大恶，那就是表示那个很粗很黑这个相出来。那如果现这个相出来的话呢，啊，地藏菩萨说这也是不相应意，是不相应啊。所以沾这个三轮身口意身业是知道啊，这三种不相应。那么至于口意中业不相应意，应意应如是知。啊，所以第二轮相里面呢，要沾身口意，根据第一轮相里面所现的这个业来沾第二轮相的身口意。那第一轮相里面现了多少的业，第二轮相别执沾之，就是一个一个沾，一个一个沾里面的啊，沾茶沾了以后再看跟第一轮相相不相应。所以我们第二轮相只有三轮，要配合第一轮相用。好，第一个根据第一轮相的相来沾第二轮相，第二个呢，再根据第一轮相的相跟第二轮相的相相不相应，所以它比较复杂。第二轮相其实比较复杂，第一轮相是很简单，为什么？把那十颗呢一沾出去，然后记录起来就好啊。行，那最多呢就沾茶，茶跟自己的习气相不相应，这在第一轮相。那第二轮相第一个呢，它要跟第一轮相配合来沾，要用哪一颗？要根据第一轮相。第二个相不相应要看第一轮相跟第二轮相两个彼此的对话，彼此的互相照应，看相不相应。所以第二轮相要沾的时候呢，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但是第二轮相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整个上卷当中，刚才说哈，是沾茶意里面的初轮、二轮、三轮，在沾茶三个轮相当中，第二轮相是用功之所在，所以第二轮相的文字内容篇幅占最多。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现在这个地方，第一个先知道它的相，知道它的意，知道它的作用，知道它跟第一轮相的配合相不相应，这些都是在做一个前置工作。第二轮相是沾出来之后，第二轮相沾出来之后，后面要开始修行。那修行的时候呢，就是根据所现的相，然后呢怎么样做沾茶善恶业报经的转业的修行。那我们怎么去转，要转哪一方面的业？其实第一个先卜出来，卜卦出来了，世间的占卜跟佛法的占卜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要改变业，那改变业改变这个沾茶的相，两个配合在用哈。所以在这个第一轮相、第二轮相的配合三业里面，先说身业，那么口业跟意业也要一个一个去沾，然后一个一个去看相不相应。这两个第一轮相跟第二轮相整个沾完了以后，其实对自己已经有相当的了解，就是自己 业哪一方面比较重，哪一方面比较辛苦，将来要受哪一些果报，其实在这个占察的结果当中呢，就等于是一个我们世间讲一个命运图啦，就是那个命理图呢都已经画出来，然后让我们呢对照来看啊。所以这个知道了以后呢，要怎么办？要怎么样去面对？要怎么面对？佛经里面不只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现在，最重要是要让我们知道过去现在以后怎么样去创造未来啊，对我们的未来的业报如何去掌握。那要去做过未来的业报去形成之前，先对过去的业要做有一个处理。因为我现在要去创业，要有一个公司要成立，但是先要把我过去有没有一些债务要先把它清理干净。所以我们现在要修行，在经典里面说，我现在开始要修行，我想要往生西方，我想要事事顺利，我想要呢这个清净庄严。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努力去修行，但是在努力去修行当中，佛经说等一下先不要修行，先看看我们过去有哪一些业要先把它清洗，先做一个消业障的工作啊。所以这也是整部经里面呢还很实用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家庭主妇在家里，你一个杯子，这个杯子你现在要来盛牛奶，要盛果汁，第一个动作一定会先做清洗，你不能不洗你就直接去盛，那会中毒的啊，里面有很多灰尘，有很多细菌。那我们都会做清洗的工作。现在是说我们要修行，要修行之前呢，先要做忏悔，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法器。现在我呢想要修法、修定、修慧，但是我本身呢要装这些佛法、这些殊胜的东西里面，那我这一个器皿是不是一个足以承受的这个器皿？把自己塑造成法器。那这个法器要塑造之前呢，就先把障碍先除掉。所以看一路走来，第一轮像第二轮像讲的都是自己有关自己的现状情况。那再来，其实最主要目的，本经里面这一部经里面很多地方，大家如果有去持受持读诵这部经里面的一个重要功用宗旨，就是在消除业障，增长净性。增长净性就是说，我们修行之前要修定、修慧、菩萨道、实信、实行、实回向、实地，这些菩萨道上去，那前面呢，第一个是信，增长净性，信要稳定。那怎么样才能够有信呢？前面要消除业障。所以地藏菩萨呢，是在所有菩萨里面负责什么工作？我们最喜欢说的消业障啊。消业障找谁呢？找地藏菩萨。那找地藏菩萨说好，他教我们要如何消除业障。他说第一个，先看我们的业障在哪里。我们消业障哈，不是一直讲说我业障重，请我们大家哈好好去用功，好好去修行，好好去念佛，然后呢好好去背诵。不行，我业障重，所以啊我就没有办法做了。所以我们业障重是拿来说哈，我不要修行的一个理由。世间法讲说哈，我病很重，我生病了，我病很重。那病很重的时候，你会说你赶快来做事情，你说不行，我病很重。那病很重怎么办呢？就嘴巴一直念我病很重，所以我病很重，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所以我病很重，到最后还是病很重，真的就是病很重，重到就是呜呼哀哉。所以我们今天佛法里面说哈，我业障重，业障重，所以我天天念我业障重，业障重念多了，业障会不会消？不会消，跟我念病很重，念了很多次，病也没有办法消一样。我们很喜欢消业障，那如何消业障？佛法是最实在的，一点都不会是好高骛远。消业障大家都喜欢，那如何消业障？许多的方法，各种方法，但是第一个本经里面先说我们有什么业障，先把自己的业障呢明确的摊开来，就像看医生一样问诊，说你有什么病才能治病啊？要不然的话呢，头痛还不见得医头啊， 你还可能呢不知道去挂哪一颗盲修瞎练。所以在这个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说把所有的过去的树叶呈现出来做什么用，其实要让我们消业障。第一轮跟第二轮，然后刚才讲了我有什么业，然后我到底深浅，然后我有什么善根啊，深浅，然后显现出来，看我有利的筹码在哪里，然后我们呢比较问题最多的地方在哪里，针对问题最多的部分去做对治，这个就是占察经的目的。第一个呢，先把这个第一轮跟第二轮显现出来，那显现出来业都现出来了，过去的业哈，我们现在列一个表都现出来。譬如我们说哈，这个前面黑板上所列的，我第一轮跟第二轮里面所现的，我现在有八种业，那八种业里面属于善的部分呢，譬如说不杀生的部分都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那属于恶的部分呢都是很深刻的，譬如说嗔恚，哇，它一沾出来的时候是大恶，啊，也把它列出来，列出来自己一看呢，这个收支不平衡哈，负债很多，那怎么办呢？现在要做一个清洗的工作。所以第二轮说完了以后，跟其他的第一轮跟第三轮不一样的地方，第二轮讲完以后没有马上就进入第三轮，说啊，你看有沾有查查，讲完了以后呢就进入第三轮。在第二轮说完沾跟查之后呢，有一大段的篇幅在说明忏法如何消业障，所有的法门都是消业障的，但是最有效跟最快消业障的办法在本经里面提出忏悔业障。那如何忏悔呢？下面就是教我们地藏忏悔的方法哈。所以下面有讲别名忏法，科判上面别名忏法，第一个说明应修忏悔，第二个正式忏法。而在本经里面业显现的很明确，有没有忏干净，它也需要得到一个很明确的轮相，才告诉我们地藏菩萨告诉我们你这个业已经忏干净了啊，就好像考试一样，你考了100分，它会给我们得一个证明，就很明确你这一科通过了。那在这个地方是障很明确的显现出来，有没有消掉，很明确的有清净相显现，那这个业障就消除了。业障消除了做什么用？修行，就是可以很顺利的修定跟修慧，没有障碍。所以这个是正式忏法里面会教我们如何实在的去做。下面就开始地藏菩萨劝我们说应修忏悔，应修忏悔。大家请看一下第21页第四行，就是说明完第二轮以后呢，地藏菩萨很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说，善男子对我们说哈，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我们这些修行的人欲求度脱生老病死，始学发心修习禅定无相智慧者，应当先观宿世所作恶业多少，即以轻重。若恶业多厚者，不得即学禅定智慧，应当先修忏悔之法。这是地藏菩萨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我们这些佛门弟子想要修行的话，就诸众生的，那想要修行呢，发好心修行，发真心修行，动机也非常的如法跟正确。为什么想修行呢？想要度脱生老病死，觉得六道太苦了，觉得这个生命啊太无常了，太苦了，想要度超越生老，脱是解脱，解脱这个缠缚，希望能够出三界了生死，发心是真正发心，所以始学发心。那佛门里面呢，所有的方法都是教我们如何度脱生老病死的，所以我现在开始学，无论用任何的法门，然后任何法门里面都有教我们修禅定、修定、修无相智慧，所以了生死、出三界、通途一定要用的法，就是用禅定跟智慧出三界。还用禅定跟智慧出三界，所以我们来修禅定无相智慧。可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几乎百分之六七十啊，我们现在的修行人，所以一修行呢、啊，发心也很正确，然后就是非常的热切、勇猛精进，一头栽入就是赶快修行，很精进用功修行，然后呢就是排除万难。但是在修的当中呢，会有很多的障碍，然后修行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困难跟疑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修法当中呢，会出现种种的问题，几乎我们都没有先做这个工作，先当观宿世所作恶业多少，就是先没有看看自己的宿世所造的恶业呢，是不是会妨碍我们目前来说的修行过程，这一个检讨工作没有先做，我们所有修行人几乎这一个都没有先做哈，多少还有轻重，所以先要观我自己的习气，还有我自己的业障有多少，还有轻重啊。地藏菩萨说，根据前面的第一轮跟第二轮来观我过去所做的恶业多少，还有轻重，那查出来。观察第一个轮跟第二轮，如果是这样子的结果，说什么恶业多厚者啊？我怎么知道恶业多厚？如何了解我是恶业多厚？自己说可以哈、我们自己时常说我业障重，如果别人说哈、就会生气啊。那别人说还要看谁说哈、如果你的冤亲正在吵架的时候呢，你跟那个这个冤家债主在吵架，然后那个冤家债主很懂得佛法，然后说啊，我不要跟你讲了啦，你业障太重，听到这样子的没有人哈、心里会舒服的，而且不服气，我哪里业障重，你才业障重、所以两个就在比业障重。那我们恶业是不是多跟厚，是要有一个客观的一个显现哈，就像我们今天看医生，你这个病有多重，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它有一个检查方式的。所以我们现在说我们的业障重不重、厚不厚，要根据前面的第一轮跟第二轮来查出来，而且呢，显现出来有一个很重要的查，就是要相应，要相应。如果我是一个多贪多嗔多吃的这种习气的人，就会沾出来呢都是不贪不嗔不吃，必然哈、有问题。所以这个相应的部分很重要。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是相应的，而沾出来的结果又是恶业多厚，那这样子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说我没希望了，我没用了，我不修了，因为地藏菩萨说我业障重。我说不用，我说虽然是这样，你不得即学禅定智慧。如果前面的动作都有做，说沾出来是恶业多厚的话，那先停一下，不要马上呢去修学禅定智慧，不要马上去修打坐参禅持咒，这些都不要啊，不要去急学哈、去学这个法门。纵使人家说这个法门非常的好，师父非常的高深，然后呢可得到了很大的这个感应，如果是沾出来恶业多厚，地藏菩萨说不得哦，他说不得，不可以啊，不可以啊，就是说禁止不许啊，不能学，禁止入学的哈，不得即学禅定智慧。那不学的意思是什么？要先修忏悔之法，教我们要先修忏悔啊。啊，我们现在要反省一下，当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先做这个清洗的工作？这个清洗工作如果没有做的话，现在要做什么呢？要做亡羊补牢的功夫。这个工作不做，不要怪佛菩萨说，我学佛学这么久，为什么佛菩萨都没有感应，没有保佑啊，没有成就啊？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呢？先觉得这个必要条件我们没有做，自己做不好。那从这个地方我们要补修学分，而且这个学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能缺少的，所以要先修忏悔之法。而这个忏悔呢，是真心忏悔，忏的意思啊，就是印度话哈，就是忏魔。那忏的意思就是发怒先罪，要知道我们哪个地方有过失呢，把这个过失呢能够显现出来，不是掩盖啊，跟掩盖刚好相反。我们一般来说哈，发生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先盖起来，说不是我哦， 或者是先说是我，但是他教的，哦，把人丢我，不是我，啊，这个都 不肯承担这个过失，所以这个发怒先罪，就是说我们有的过失呢，先要把它呢很非常的至诚恳切的承担啊，承担我这些十二页的内容。那发怒了以后呢，也很诚心的那个悔，悔的意思是中文哈，忏是印度话，悔是中文，悔的意思就是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自己对自己有下一个决心，我后不再做，所以过去所做的把它呢发露出来，哦，把它显现出来，不要隐藏，然后呢对将来呢我们有一个极大的期许，极大的意志力，说我绝不再做。那这样子借由发露与借由发愿不再做，来这两个心地功夫来把这个业障消除，所以这个就是忏悔。任何法门里面呢，这个忏悔的工作，普贤菩萨教我们忏悔业障，这忏悔的工作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忏悔已经流于口头禅，那在这一个地方呢，就是说明忏悔的重要，忏悔的方法啊。那下面呢会一大篇里面说忏悔的方法，但是地藏菩萨先告诉我们说忏悔的重要，忏悔如果不修忏悔会有什么过失，这个是在经文里面呢他教导我们。我们看一下，在经文里面说，如果恶业多厚的话，不可以马上学禅定智慧，要先修忏悔。为什么不能马上去修？佛法这么好，为什么不可以马上修禅定智慧然后出三界啊？要先修忏悔啊，要先修忏悔。他说为什么是这样，就讲说一则何，所以自问自答。那么这个下面的告诫呢，是地藏菩萨呢非常的深度的关怀，来告诉我们如果不修忏悔后果很严重。那下面讲说，此人素习恶心猛力故，于今现在必多造恶，毁犯众境，以犯众境故，若不忏悔令其清净而修禅定智慧者，则多有障碍，不能克惑，或私心错乱，或外邪所恼，或纳受邪法，增长恶见，是故当先修忏悔法。若戒根清净及宿世重罪得微薄者，则离诸障。所以先把那个障碍要除掉，先消业障，再修戒定慧。所以这个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我们看为什么要先修忏悔呢？他说此人就是指我们，如果沾查出来这个恶业很多而且很厚，第一轮里面十善十恶里面是十恶比较多的，而十恶里面沾第二轮里面又都是那个恶的部分，又都是粗黑恶心猛力，哎，这样子的沾查结果的话呢，于今现在，因为那是过去所造的业，那过去所造的业所现的相是这样啊，就是有这样子的因跟这样子的习气，用这样子的习气现在要来修行，不修则已，一修的话呢，修行还没上道就已经先造恶，而且是造极重之恶，叫做毁犯众境。这个意思就是说犯戒毁犯众境啊，而且是犯根本戒啊，以犯众境故呢，如因为犯了这个根本戒，如果犯了根本戒不忏悔让他清净啊，带着罪带着这个恶业来修禅定智慧的话，下面的后果很严重啊。这地藏菩萨里面说，如果我们在修戒定慧当中里面没有先把这个根本业的重罪除掉的话，一定会有很多的障碍，不能克惑，就是不能得到要的戒定慧。可是戒定慧没有成就，不止于此，而所得到的过失哈，所得到的结果绝对不是一个修行人所要想要得到的结果。下面他用三个相来告诉我们，或失心错乱啊，就是失心错乱的意思，就是在修行的当中呢，变成精神有问题啊，修行修到要进精神医院去了，是或哭或笑，或者是喃喃自语， 或者是几多的妄想啊，妄想就是私心错乱，不正常的意思啊。这个是第一个，根本自己的心呢已经不在正常的这个运作当中。下面讲外邪所恼，第一个私心错乱是自己不正了，外邪所恼是已经有什么不正的这个鬼神呢附身，外邪所恼，或纳受邪法增长恶见，这个是已经修行修到后来的时候呢，正法不邪呢，欢喜邪外道，所以对纳受邪法呢，就变成了魔子魔孙了，就是增长恶见。佛法里面所教的这个正见、正智慧、正因果呢，都不喜欢，就喜欢呢是外道所说的这一些邪见，而且呢是增长。你看在前面的地方呢是。欲求度脱生老病死，始学发心，修行禅定无相智慧。在修行过程当中，没有修忏悔法，变成失心错乱，外邪所恼，纳受邪法，增长恶见。所以因本来是很好的，但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少了一个，把这个业障先忏悔掉。所得到的结果，得到这种结果当然不是我们所乐见，问题是到这样子的结果，他也不自觉他已经今天变成一个外道邪法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人，他已经纳受邪法，你跟他说你今天已经是增长恶见，你的知见不正确，绝对不会接受，他会说你才不正见啊。所以外邪所恼，或者是变成魔子魔孙的时候呢，这个是已经成为，已经修行，已经进入到这个魔圈的话，要叫他回头很难。所以在这个本经里面，就是还没有进去之前呢，先做一个警告啊，在之前呢，先能够回头，因为如果进入到外道，要让他扭转，再回心转意入到正道里面。几乎是没有成功的例子，很少很少，除非是善根很厚啊，这样子的，除非是佛出世。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当时度了很多很多的外道，可是那些外道是没有，并没有先学佛再变外道啊，他是因为本来跟外道外师所学，碰到佛以后呢改邪归正。他不像我们现在有一些人是已经入佛门，到最后呢变成是附佛法外道，就是表面看起来他说他在学佛，其实内心里面都已经所教所学的都已经跟佛法不相应，而他还是认为他在学佛，而且他的这个佛法是唯一真理，这个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让人家呢没有办法分辨邪正，甚至是鱼目混珠。最头先是真正学佛的，真正的想要学佛，但是就是为什么会变这样，那地藏菩萨终于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原因，在修行过程当中呢，没有先把过去的这个业障先消掉。所以忏悔业障，不要说别人，说我们自己真的很重要啊，就是把我们的业呢要消除。我们今天有许许多多不如意，许许多多的障碍，无论是身体的障碍、心理的障碍、各种的障碍，当障碍一起的时候呢，做一个检讨，不要先说都是别人害的。在地藏经里面或者是在旃檼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障碍起的时候，第一个想到这是我自己过去所造，所以我当今碰到这些障碍的时候，第一个念头我忏悔，我忏悔，因为我今天呢所面临的这些一切呢，是因为我过去所造，所以我今天呢有这些种种的不如意，这样子的方法才能够把这一个我们过去的业消除掉啊，所以这个才不会增加我们的业，也才不会进入到外道。所以这个在这个忏悔业障里面是要发真心忏悔啊，这个工作。那这个工作里面呢，其实如果说我们有这个体悟，对于前面讲的哈，随业主念，我们为什么会现这个业？是我心里面有起这个念头才会现这个业啊，向现果起。我今天这些果是过去生所造的，那我今天所遭遇到的只是我酬业而已，酬过去所造业。那现起来的时候是欢喜受， 然后呢把这些业消掉。哎，这个态度哈，这样子的态度是最好消业障的方法。我们今天讲要消业障，这是最好消业障的方法。所以我们讲经听经有极大的功德，在一个能够扭转我们的面对事情处理的一个态度，真正去做的话，依教奉行去做，佛菩萨绝对加持哈。在这个地方讲说，如果说不忏悔令其清净，会修禅定智慧的话，会有很多的障碍，这是地藏菩萨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所以如果有这个好心修行的人，不保证到后来会得成正果，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邪见。为什么会有邪见呢？就是没有碰到真正的佛法里面的这个善知识，没有真正的闻到正法，而自己本身有没有先把业障消除，所以业障盖覆他的修行心念，那这样子呢，所得到的别的地方很少很少会有这种琢磨的现象，着魔的现象。很奇怪，佛寺门中很多着魔的，所以要着魔的会在什么人呢？现象呢？修行人的身上啊，比例很多，很多的道场里面几乎你都会碰到一些很奇怪的修行分子啊。以前在高雄讲经的时候啊，讲那前面一讲一讲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因为比较封闭性，没有奇奇怪怪的人来。如果你真正的很开放性的时候，一个道场里面什么样子的分子都有的时候，那些情况啊就会很多的出现。有一些人呢，啊听经听一听，念佛念一念哦，他就开始会一直动，一直动，一直跳，一直跳，一直挡，一直得被跳挡起来，按那个丢啊，哦，就会有这些习气会出现。那我们以前呢就被警告过，佛门里面会着魔的概率很强。为什么会很强呢？没有正知见。那为什么没有正知见呢？我们自己本身呢，在教理上面或者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不如法，也不自知自己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古来很多哈，在佛门里面很多，一直到今天也很多，所以修行其实要很小心啊。最能够代表的人，我们都没有办法跟这样子的修行人相比的。在明朝的时候，莲池大师当时在传记里面呢，他就曾经呵斥过一个修行人。这个修行人呢是在家人，而他呢是跟这个《赞札经》里面所说的一样，他从他修行开始是想要了生死，觉得生命很苦。为什么生命很苦呢？他三岁，一个罗普人，哦，罗普人哈。那他三岁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就死掉；七岁的时候，他母亲也死掉，所以他是他叔婶帮他抚养长大的。那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他觉得生命很无常，所以他一直想要了生死，出三界。他28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很认真的修行，寻师访道。18岁啊，很真正的要修行。然后听到有人说念佛法门可以了生死，出三界，闻到这种法门，确实这样，所以他二话不说，认真修行，万缘放下，一心念佛，念了多久呢？八年。他的八年的念佛呢，是废寝忘食啊，早晚都念了。有的时候实在很爱睡的，他就大声念佛，念了八年，念到最后的时候，他发觉没有灵感，没有灵验，佛没有现前，也没有任何的感应，他就放弃掉了。他觉得这个法门呢不真切。听说参禅很好，他也很认真的就去参禅。参多久呢？参了3年啊，3年苦功去修行。那他这真参了，他称能够参到认得他到自己本身呢，就是完全无我的状况，像真空法性一样。可是呢，他的烦恼还在，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把那个烦恼去掉。他已经有办法跟那个真空法性相应，可是呢，他也知道他的烦恼还在，所以他这样子的参法，要认识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的那一个境界，他可以跟空相应，但是他也知道他的烦恼没有消除，所以他也觉得3年苦参了也没有结果，8年念佛没有感应，3年苦参烦恼仍在， 再寻求其他的法门，再修三年，所以总共修行十四年，是真正的修行十四年都没有结果。但是他也没有放弃哦，他继续再修，自己想办法修，因为他很想要出三界，继续自己朝这个修道的这个心这样子往上去修。有一天晚上他做梦的时候，就梦到有一道光从西南来照了他的全身身体，当下清凉。做梦哦，还不是醒着的时候看到，他做梦的时候呢，有那道光照他身体的时候，他全身清凉，他觉得他开悟了。醒来以后呢，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所以他就说哈，我今生开始呢，已经得到圣道，得到圣果了。他说这一道光就是西方净土，这一道光就是极乐安养，这一道光就是华严世界，这一道光就是古佛家乡，这一道光就是诸佛聚会，这一道光就是不坏全身，所以这一道光是所有全部的内容。就用这一道光开始接引众生，然后做了五部六册，就是开始写经了。他认为他跟佛一样了，平起平坐，因为他已经开悟了，所以他也可以写经了。造了五部六册，然后自己创了一个教，做心佛，自己创了一个教啊。然后他说听我一遍这个五部六乘六部的经典的话呢，就可以胜修百万年，就可以救你出苦海。只有他这一部这一个宗才叫做大圣正宗，还是在佛法里面，但是唯有他的是正的，其他的都是邪的。这个就是流传一直到现在的斋教的龙华宗，龙华派的始祖，后来叫他罗祖，就是这个罗普人，后来叫他罗。那他的修行过程，你说他有没有从佛法里面修？有。有没有念佛？八年念佛没有感应，他觉得那个不灵。他最后出来的时候，是因为碰到这一道光啊，这个是他的修法内容。当时莲池大师对他很大的获赐，可是这个教派到今天也还很流行，很流行。那这个就是说，他有没有真正好心修行？有。但是有没有如法修行？问题出很多。那就是前面的这个把自己的这个业障的部分呢，没有先清清楚，到最后呢，这个我慢共高而生起，他还不是真正得到感应呢，他只是做梦的时候看到一道光照他的身体。更何况《首楞严经》里面五十种阴魔的那种境界，佛说那个都是魔境，那个都是魔境里面，那里面更精彩。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会还没有招魔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的业障已经消干净了，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很认真的修行。如果我们真正的很认真的要修行禅定无相智慧的时候呢，而我们又没有把这个业障消除干净的话，必然我们会恶心猛力，多造恶法，到最后是外邪所恼，私心错乱，纳受戒法，这是大有可能的。而不要想说我不会着魔，那是因为我没有修行，所以还不会着魔。那如果真正修行的话，那要不要修行呢？要。可是呢，要不要着魔？不要。所以前面的这一个忏悔法必然一定要先修。那怎么样子修呢？下面有一个这个整套的地藏忏啊，旃茶忏里面整套地藏忏教我们修。但是我们在这个前文里面先了解忏悔的重要跟态度，就是我们修忏悔的这个态度，在一个修法的人哈，修行人，就是二六十中呢，都有一个很基本的德行啊，就是很多事情是我们的自己本身的过失，不要把所有的过失都是纳，不能自己领纳，然后觉得呢，天公对我无公平，所有人拢对我无好，我哈尼啊好哈，是安怎哈，我给你哈种种的困扰。啊，我们如果可以用这个 自我忏悔的这个法来修，其实自己也能够感到这个法喜充满了。这个是听法的重要，因为在有一个居士，他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是，当我们在说法的时候，他会说哈，人世间所有的苦哈，全部都经历哈，身体不好，身体是极端的这个病障，经济不好哈，经济很多的困难。儿女呢，诸多的不顺，家庭的亲缘关系里面呢，是不是很和和啊？媳妇呢，也不是能够跟他很相应，所以种种的苦恼，一波又一波，一世又一世，然后一直在磨，一直在磨。那种种的苦恼现前的时候，因为他有学佛，从没有发过一句的怨言，说怎么会是在我的身上？可以告诉我们，他说哈，最近又出事情了，然后那个媳妇啊，半夜来扰乱，乱了乱的，他卷款逃走之后呢，这半夜是还来扰乱，被乱得很严重的时候呢，因为他有闻法，有听经，而且很正信。当一乱的时候呢，心神不宁的时候，而且很苦恼的时候，全家不安的时候，第一个念头起来拜佛，说我忏悔。他不是说哈，怎么那个人哈，怎么那么差？你看，我觉得他真的是有如法的修行。他告诉我，他说师父，我第一个起来去跟烧根香，跟佛诚心忏悔，因为我们过去生造了这个业，今天有这些缘，我忏悔，希望跟他之间的这个缘呢能够转变，所以忏悔，第一个先忏悔，第二个念佛，第三个受八关斋戒，一直在修，能够把这个希望把这个业障消掉啊。所以我们如果碰到逆境的时候呢，第一个念头呢，要先想这是我们自己所做的业，那我们要消业障，如何消业障？忏悔。诚心忏悔，在佛前诚心在忏悔，后不复造，都是我们自己所做的这个因果啊。所以我们希望将来顺利，先把过去所造的业忏悔掉。所以这部经非常好用，这部经是消除业障、增长净性，能够修行成功的一个法宝。那下面呢，他有教我们如何用忏悔的仪式。但是心念里面哈，第一个念头要有起这种心是比较重要的。如法来行这个仪式，要用真心去修，那个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下一次呢，就确实开始教这个沾茶法门里面的修忏悔法。那第二轮向之后，沾出业报以后，你看他教我们忏悔，把这个业障消除。所以要消业障，如何消？修忏悔法。很明确哈，业障消了，我们自然呢就能够修道成功。好，那要怎么样消业障？修忏悔，所以叫做忏除业障。我们下一次呢，就再继续我们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不无声，
花开见佛不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